此何报，我情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
关节炎。从小就饱受病痛折磨的刘霞，在其著作《生之歌》写道，一粒貌不惊人的种子，往往隐藏着一个花季的灿烂，一条丑陋的毛虫可能蜕变为一只五色斑斓的彩蝶，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桩奇迹。人生在世，不可能一帆风顺，种种失败无奈都需要我们勇敢的面对，旷达的处理。一幕幕的世纪灾难都是让我们汲取深刻的生命教育，原来活着并不是必然的，当生命过了期限，就只有一个选择，死亡。但每个人的生命期限都不同，有的久，有的短，有的甚至还未出生就死了。但是不是多注意健身强体，以及随时多方的爱惜自己，生命的长度就可以久一些呢？
好的医师是大家的好朋友，那也很愿意帮大家指点健康方面的迷津。那所以当然，如果说前面所讲的大家都能做得到的话，彩色人生免烦恼。好，尤其在我们这个越来越走向银发族的好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肾脏病呢，它刚好是所有其他系统疾病的一个集合。好，那在我们这边也是用这肾脏保健来提醒大家，要照顾自己身体的健康，要面面俱到。
主张的治未病，也就是疾病还没有发生之前，或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应该预防和治疗。所谓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是让身体维持正常运作最好的状态。但万一不幸的产生疾病，无论采中医或西医的方式，病患都应该寻求最正确的治疗方式，而不是病急乱投医。
通常在这个地区老人家比较多啦，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存在的观念说，他去药房拿药就好，他不一定要去看医生，或者是说朋友介绍他什么偏方啊草药，他觉得人家吃得好，他自己或许也可以。而且很多人因为用药错误所以他很容易导致肾脏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肾脏是排泄毒素，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用药代谢的一个器官嘛，所以如果当他有错误的用药行为，很容易就是会对肾脏造成伤害这样子。
我想对一个肾脏科医师来讲谈到肾脏病怎么预防呢，我就像 Tim 的两边一边很沉重，那一边其实是很欣喜雀跃的。那我先讲这个让我们沉重的部分，大概有三种肾脏病是现在目前的医疗没有办法突破。第一种是基因引起的肾脏病，像是多囊肾肾脏很多很多的泡泡，它经过一定的时间 基因的钥匙一打开，那他就是会走到尿毒症的阶段。那第二种是严重高血压引起的肾脏病，大概这个目前呢，以这个现在医疗还是有局限，没有办法完全来克服。第三种就是所谓的肾脏发炎，肾丝球肾炎，这种大概目前呢，我们可以有效的缓解控制，可以说预防了，大概这个也是有一些困难。那不过呢，虽然就是说这些东西不能预防，但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做肾脏保健有一个观念，你每当以后的时候呢，提早来北移，提早发现，
提早
来发现，那你提早发现，其实大家呢很专业，都会以帮你面面俱到，让你知道说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想当你有准备的时候，真的透析治疗不可怕，尿毒症不可怕。传统观念听到这个止痛药，尤其老人家有关节炎，哇，止痛药可能是他生活里面蛮重要的依靠。那你止痛药如果都吃得太过量，比如说一天医生开一颗，你一下吃到四颗五颗，累积了一个月，你的小便也慢慢的就没有，那这个是一个就是止痛药也会造成肾脏的伤害。那第二种呢是抗生素的伤害。哦，那这个我不知道，在台北也许可能目前比较少，但是在我们乡下地方，有时候感冒呢，这个抗生素啦，不管打的吃的啦，有一种叫做氨基配糖体的那种抗生素哈，它我记得药价在针剂差不多才几毛钱了，然后效果还不错，当初是二次世界大战军人用的，那后来在大战以后呢，它的一个效果好，价钱便宜，现在已经是几乎是在西药界或者说西医里面，很多比如说尿路感染啊，或者说一些肺炎啊等等的疾病，我们都会用得到。那可是，一旦滥用，它那个会伤害肾脏。通常是那些不当的抗生素，用一个月以上都没有去调整剂量，肾脏会不知不觉的伤害。那这种伤害是你有小便，可是你去抽血，你的尿毒指数爬高了。好，所以肾脏病有时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也许不太一样，不见得要没有尿，可是你的那个尿毒的抽血的指数计算该一直一直往上爬。
天地虽宽，这条路却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
人体是一部构造非常复杂的机器，是由多种组织构成的，例如支持运动双协调的骨骼与肌肉，主宰生命的脑，负责过滤排泄的泌尿与消化系统，维持氧气供应的呼吸与血液系统，监督外在环境的眼球与耳朵等等，这些看似独立但却必须一致协调的各个重要器官，每天都在我们身上执行着重要使命。
一部从新加坡起飞的空中救护车停留在中正机场，准备接驳前往大陆换肝的病患，在经由第三地香港飞往海峡的对岸。
所谓器官捐赠，就是当一个人不幸发生脑死时，以无偿捐赠的方式，把自己身上仍然功能良好的器官或者是组织捐赠给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这是一种发挥人间大爱、救人重生的爱心行动。
移植的器官从哪里来的？中国人是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去捐献器官的，捐献器官的呢是大概是在0.5%到4%之间，那么剩下来的这些在什么地方呢？死刑，卫生部啊自己出来说中国的器官移植死刑犯使用的是非常非常少的，又不是亲属捐献的，又不是脑死亡的，又不是死刑犯的，那么这些器官从哪里来？也就是说确实存在一个相当庞大的器官移植库，那么这个移植库 中共当局到现在没有办法交代这个遗址库是怎么来的。
我记得大概在三月份左右，我就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它是使用摘取那个华龙宫学院活体摘取器官来做移植贩卖器官。好，那到最近有一个加拿大的报告好像比较清楚，他们的调查认为说这样指控是真实的。那但是对一个医生来讲，这样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惊，好，事实上也非常痛心啊。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我记得我当一个医生，从我读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好，我被教育的就是说一个医师只能救人不能杀人。好，那事实上民众对医师，好，几千年的历史上，人类历史上对医师的期待也是医师永远是救人的，好，不会做，也不会做杀人的事情。那我记得我读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做宣誓，好，那在我们宣誓里面有个医师誓词，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深刻，好，为什么？因为那一句话是二次大战之后才加进去的，以前的医师誓词没有那一句话。那一句的誓词是说，我绝不在威胁情况下从事违反人道的行为。那为什么会有那一句话？是因为二次大战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知道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好，那时候其中他有集中营，有毒气室，那其中就有德国的医师参与了。好，那时候大家也知道日本有叫八七部队，好，八七部队在中国从事所谓的叫做临床试验，好，那中国人做试验的事情也是日本的医师参与，所以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医师都被判有罪。好，所以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他们这样的行为，他们都说我们是收纳税、收日本的指使，我们不得不从事。但是他们的行为还是玷污了整个医界，羞辱整个医学。所以二次大战结束之后，我们在医师誓词中就加入这句话：好，我绝不在威胁情况下从事违反人道的行为。好，那再更久远一点，大家都知道，我记得最近有一个病叫大肠经也是一样。好，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医师一直都是救人的。好，所以到了今天21世纪，当人类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因应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充分发挥人性中施与舍的高贵情操，目前全世界已经有很多医学中心在从事器官移植的手术，且因抗排斥药物的发展及经验的累积和技术的进步，器官移植患者的术后存活率大幅提升。例如肾移植对许多肾脏衰竭末期的病友及家人都是一种新的治疗方式，相较于血液透析或腹膜透析所花费的时间改善良多，相对的也提供病友良好的生活品质，远离与机器药水为伍的日子。但许多病患往往因不易等到良好器官供体，贸然前往大陆做移植手术，且由于决定前缺乏评估，未听取专家的意见，包括器官的来源、医院的设备、手术的场所等评估，病人经常人财两失。除了身体挨了一刀外，装进的器官最后可能又要摘除，这时不仅钱损失了，有时还得赔上宝贵的生命。
中国人就是有权势的观念，所以器官移植的风气一直不是很盛，所以台湾大概有肾脏移植要排12年，在相对美国也要排2到3年。可是据我们知道消息，在大陆很夸张，就是2个礼拜甚至1个月他就会完成配对，然后进行手术，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我们可能是想象说他的供体来源，他那个数目是非常大，而且随时随地就是都可以供取。那他们官方也说他95%是来自死刑犯，那这死刑犯这个只有95%，5%是自愿捐赠。那他们那边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了，可以说就是说整个国家里面的人随时都可以当作是现行犯逮捕了。那他们死刑犯到底怎么定义呢？他可能是来自政治犯和良心犯，或者是一些就是他们所谓的宗教犯。那据我们知道，可能一些包括加拿大一些调查报告都知道了，他们可能甚至是屠杀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然后来作为他们的器官供应的来源，然后谋取暴利的。所以我们到 境外移植是大陆这个地方哦，那么要特别注意说它的器官来源哦。那另外就是他们是不是有没有做到交叉配对呢？据说他们是有些甚至是根本都没有做哦，就是所以你会发生一个排斥的情形哦，排斥的情形。那要是超级排斥的话，那可能就是马上就是死亡了哦。那另外就是面对的术后的照料啊，你要吃一个抗排斥药哦，那还有感染的问题，那术后的追踪的照顾，这在境外移植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在台湾律师不知道你在那边的开刀的状况啊，那东体的情况如何哦，所以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对，要换肾其实要花很多钱，而且你要有正确的，就是适当的器官捐赠来源啊。所以在台湾会去换肾的人，第一个可能家里都很有钱，或者是说他已经安排好了，他到大陆他有熟悉的管道。不过不代表换肾之后不代表说肾脏就 OK 哦，因为他可能我曾经有一个 paper 研究过说，换肾的病人他肾脏功能的情况是在CKD 的分期第三期，所以代表说 stage 三你还是要好好的控制。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善用你的肾脏的话，你还是乱吃啊，然后如果他有糖尿病，他又没有控制好的话，其实他肾脏的寿命很短，可能不到十年他就会又坏掉，又要再换一颗新的。
您洗肾至少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你也在生活上你完全熟悉，完全能够克服洗肾的不便，你在进到换肾的阶段，那这样其实是有经过一些实证医学的证据。那当然我知道说，也许在所听到的大陆那边，可能有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你可以不用洗肾就去进到直接换肾。但是我坦白来讲，就是说这个的确是你一个高投资，那高风险高报酬，那我们是比较担心说你不熟悉尿毒状态就去换肾，一旦有一些变化您会非常的恐慌，而且就说通常在大陆不会说您换完就住在大陆，会回到台湾，那这个中间的一些治疗的问题，哇，那一种心理的煎熬非常的可怕，更何况说在生理上面的确您还要未来还要进到尿毒阶段，那是双重的打击。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你的面前，然后突然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器官啊，他的心脏，他的肝脏，他的肾脏，他的眼角膜，因为把心脏肝脏拿了人是活不了的，你取一个肾的话也许人还能活下来，把眼角膜拿下来以后啊，人是马上就失明了。在这种情况就是完全就是把一个人啊，他不让他存活下来，他就是一种杀人的行为啊。这个进行这个组织这个活动的，进行这个活动的，参与这个活动的都是杀人犯的，他们实际上是。而且在因为在中国就是很明目张胆的进行这么一个活动。
台湾为了避免医事人员违背医学伦理非法中介境外器官移植，卫生署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了最新器官移植规范，明定四条规定，如果医师涉及其中行为将移送惩戒。这四条规范包括：不得直接联络境外器官移植机构并中介病人至境外机构接受器官移植，也不得亲自带病人赴境外进行器官移植并收取酬劳。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如下：不论有无收取费用，医事人员不得介绍病人至当地法令未禁止器官买卖或中介，器官来源未公开透明，且国际舆论明确公开抨击违反人权或违驳医学伦理请示的国家或地区接受器官移植。
一个人的经济能力决定了你的优先权，谁可以获得这个器官是看你的经济能力哦。事实上每条生命都是等值等价的，不因为你的种族国籍你的宗教信仰而又有所差别，这是从这一点上我是觉得我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其实那对器官移植来讲当然是很不幸的事情，可是提早的预防是应该的。那怎么样来保健自己的身体，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些
规律？我们平常就要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均衡饮食，然后一个有规律的运动，然后另外就是在心灵方面做，尽量做到心平气和，然后那少一点欲望，然后那就是不要为了一些欲望然后去拼命的追求，然后却牺牲了身体的健康作为代价。那在心灵方面，你可以一些宗教，然后比如或是一些练一些瑜伽、气功，那这些打打太极拳，都不错。
需要换器官的人远远大于捐器官的人，所以我知道最近他很多在劝募人家捐献器官，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希望能够鼓励。那当然是说如何预防，那当然是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肝脏跟肾脏嘛，肝脏跟肾脏，那在台湾肝脏最多就是很多都因为 B 肝、C 肝引起的，那肾脏很多进展到洗肾，很多导致肾脏衰竭、洗肾都是糖尿病患，所以说好好控制糖尿病。那另外有一些是因为常常吃不明药物，所以这也是糖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会喜欢吃不明药物，那刚好我也玩啊假杀弄在假杀，所以事实上也是要预防说不要乱吃药，能够这样子。接下来就是说如果肾脏真的有问题，那就按时就医，要好好的追踪，要饮食控制，要好跟医师好好的配合来避免进展到这个程度。那肝脏来讲，在台湾最多还是因为 B 肝、C 肝造成，也是 B 型肝炎，好，B 型肝炎。那开始我们有一个卫生署也有一个所谓的预防接种的计划之后，慢慢会变少。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是在高峰期。高峰期，因为很多 B 肝、C 肝的人会在这些年当中发病，发病。那最主要就是还是按时追踪。我们医界也是一样，就常常因为一些事情才得到一个教训，所以我才讲说，五千年来也从来没有一丝事实需要加入所以违反人道。但是二次大战之后，我们加入这句话啦。但是我在想说，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再加入另外一句话啦。另外一句话是说，当我看到身为医师，当我看到有一届同仁从事违反人道行为的时候，那我应该挺身而出来制止。甚至我应该挺身出来制止这样的行为。这是我一个感受。也许过不了多久，我们医师当中会加入这句话。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说这样事情爆发之后，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中国大陆医师的事情，不关我们的事。但事实上，为什么很多无疆界医师组织，还有为什么世界医师会，这些年来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说医师是全体的，全球医师是一个整体。那哪一个国家的医师从事这样的行为，玷污了是整个医学界，玷污了是整个医师，不是那个国家的问题而已，是整体医界在蒙羞。
如果人人都存有一颗慈悲的善心，凡事都能为别人设想，处处关怀别人，体贴别人，让爱无所不在，那么温情满人间的祥和社会将是指日可待的。在此也借由盈盈烛光，向已克服病症重拾健康的朋友，或正在抗病的朋友，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与鼓励，同时也纪念因各种意外或病症而凋逝的可贵生命。